同学们好，我是杨伟群。之前的同学希望我讲讲梁子，那么今天咱们就讲一讲他到底能不能瘦下来，应该怎么瘦会更合理，我会怎么给他减肥等等。当然呢，讲梁子是手段，目的呢还是普及减肥知识。梁子据说身高是164公分，现在体重好像没有明确的信息，我们可以假设是200公斤，那么 BMI 应该在75左右。但其实这些数字不太重要，因为不管怎么样，它绝对属于严重的中度肥胖。从医学减肥的角度来讲，只要 BMI 超过40，处理方法就基本都是一样的了。那么首先，他能不能瘦下来呢？有同学觉得他瘦不下来，那倒不会，人别管有多胖都能瘦下来，世界上没有瘦不下来的人。这就好像你有一缸水，这缸水能不能干掉呢？当然能。不管这个缸有多大，只要它还是一个现实世界当中的缸，没有密封，水就能干掉。这个不是营养学或者医学的问题，这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所以呢，在这儿我也想对比较胖的同学说，对减肥一定要有信心。有的同学觉得我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就是那种怎么也瘦不下来的人呢？这个不会，地球上没有真的瘦不下来的人。不管你因为什么情况而胖，有多胖，都能瘦下来。而之所以你觉得你瘦不下来，主要是因为你经历了太多减肥的失败。但这不是说你减肥本身就是会失败的，而是说方法和执行上有问题。方法错了，或者方法没问题，但你客观上没有执行好。注意，自己觉得自己执行好了，这个不行，要客观上确实执行好了才可以。所以呢，首先梁子一定能瘦下来。那么他应该怎么瘦呢？对于他这种严重的重度肥胖的人来说，一般首先要考虑医疗减肥的方法。自然健康的方法呢，不是瘦不下来，而是他的身体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身体健康等不了。因为他实在太胖，他的身体健康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随时都有可能出问题，所以他没有时间来慢慢的减，一定要尽快的先减下来。减肥呢，应该使用什么方法？一般是根据两个因素来决定的，一个是胖瘦程度，一个呢是健康程度，看看有没有肥胖的合并症。也就是说呢，一个人如果越胖，身体一般呢就越差，减肥一般就越紧迫。所以就可以使用一些极端的方法，快一些的，有把握一些的方法，比如说药物减肥或者手术减肥。另外就是看你肥胖的合并症，就是看你身体有没有因为肥胖造成问题，比如说血脂情况、血压情况、血管的情况、糖尿病情况、呼吸系统疾病情况等等。这里呢罗列了一些。原则是呢，合并症越少、越轻微，越不是那么着急减，越可以用慢的方法去减；合并症越多、越严重，越首先考虑药物减肥、外科手术减肥的方法。我们看这个表，这个呢是临床系统改进协会制定的治疗减肥的流程，横着呢是 BMI，从25到31的，一直到40+，越来越高；竖着呢是合并症，有零合并症。就是没有问题，还有呢，因为肥胖造成了1到2个轻微的合并症，还有呢，严重或者3个轻微的。那我们看，如果 BMI 是25到30，没有合并症，那么用生活方式和行为改变就可以减肥了，也就是我们说的普通减肥，少吃多动，基本原则。如果有1到2个轻微的并发症，那还可以，那么也可以用生活方式改变和行为管理来减肥，但如果有严重并发症或者3个轻微并发症，那么仅仅生活方式改变和行为管理就不够了，还要考虑药物的治疗。那么如果情况更严重，比如说你的 BMI 是30到35，还有严重的并发症的话，那么就要考虑药物和手术的治疗。但是如果说你胖到一定程度，比如说 BMI 大于40，哪怕没有并发症，我们看都要考虑药物和手术的治疗。身体不允许，必须快点用极端的方法快点减下来。但是大家注意呢，不要误以为药物手术减肥方法要比普通的生活减肥方法更好。不对，其实呢是更差。药物手术减肥都有明显的副作用，有的呢甚至是严重副作用，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它们的好处就是快，效果相对有保证。所以呢，如果情况紧急，就只能用药物或者手术的方法。不是说他们更好，而这些方法呢是不得已的办法，没有办法的选择。当然，通常药物或者手术减肥之前，也要使用一段时间的运动饮食这种自然的方法，看看能不能瘦下来。但是要不要这么做，还要因情况而异，这个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比如说，我指导过的体重比较大的减肥者，130公斤，130多，那么用自然健康的方法也减下来了，这样呢就没有必要用更极端的方法了。 但如果说在前3到6个月内减得不好，反反复复的，那就要考虑用极端的方法。毕竟呢，严重的肥胖不能拖着，还是要尽快瘦下来。另外呢，考虑梁子目前的情况，手术减肥呢可能对他更适合一些，因为呢，手术减肥效果比药物来的还是更快一些。因为他实在太胖，用药物来减肥的话，速度还是不够快，那么就要周期很长，那么副作用的话，可能也不允许他一直用药。然后呢，我来简单说一下手术减肥的方法。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外科手术减肥方法呢，原理无非就是3种，一种是限制性的，也就是通过手术缩小胃的容量；另外一种呢是吸收不良性的，就是呢让食物绕过一部分小肠，这样食物就没办法很好的吸收，减少热量摄入。当然还有呢混合型，就是两种方法都用。我介绍两种比较典型的方法，一种是袖状胃切除，一种是胃旁路术。袖状胃切除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看这个图，就是沿着胃大弯切掉70%到80%的胃。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胃的容积明显减少，吃不了那么多东西了；另外呢，还能减少胃饥饿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呢，能刺激食欲，所以说呢，你的饥饿感也会明显降低。因为切除的部分啊，正好是分泌这种促进食欲的激素的部位。我们看这个手术的手术效果，袖状胃切除可以明显减少胃容积。不改变胃肠道正常的生理状态，同时呢，去除了胃部的大部分分泌和消化功能，减少了营养物质的消化，效果优于单纯的束带手术减肥。平均手术后1年，可望减去超重部分的30%到60%。一年减少超重部分的30%到60%，那么效果还是很好的。当然呢，代价也很高，但这个呢，就实在没办法。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胃旁路术，它呢是限制性跟营养不良性两种手段结合在一块儿的方法。我们来看这个图。当然，胃旁路术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现在说的呢是比较多使用的改良的方法。首先，在胃的顶部造一个小囊，很小，大概就是几十毫升的样子。这个小囊呢就限制了胃部的容积，你只能吃很少的东西。然后呢，把小肠在这边截断。把远端的空肠呢给它提上来，跟胃小囊连在一块儿，然后呢，近端这个空肠跟这一段小肠接在一起，那么胆汁啊之类的消化液从这儿进入小肠，这样的话呢，吃进的食物它走这条路，消化液呢走这条路，在这儿汇合完成消化，这样的话呢，食物在这一部分没有消化液就没法消化，没法吸收。那么到这儿了，跟消化液汇合了之后才能吸收，这样就绕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小肠的这一段，减少了这样吸收，所以呢，也是一种消化不良性的手术。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胃旁路术的效果呢，术后1年平均可减重50公斤，体重超重部分呢减少60%到70%，减少术前 BMI 的30%到40%。好，这是说手术减肥。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梁子有条件用饮食和运动的方法来减肥，那应该怎么减呢？之前有同学在评论里说，如果我能帮梁子减下来，那我绝对是中国最厉害的减肥专家。其实呢，让梁子瘦下来方法不难，只要是业务上基本合格的减肥指导呢，都可以做到。主要的难点还在于执行，方法再好，减肥还是看执行力度。如果执行不够的话，那么怎么都瘦不下来。也就是说呢，其实梁子减肥啊，跟一个80公斤的胖人减肥基本的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执行力一样的话，梁子瘦下来难度呢也跟一个80公斤的胖人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呢，把它能减下来呢，其实不算太厉害。那么假设要用健康自然的减肥方法来给梁子减肥，我会怎么减呢？注意，这只是一个假设的场景，基于有限的信息呢，理论的去推演。任何大基数的减肥者不要贸然的模仿。具体来说呢，首先饮食控制是基础。运动目前可以不用考虑，那么体重太大风险太高，一般通过饮食控制就可以把体重降到一定程度，那么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考虑运动安排。饮食控制方面呢，有同学可能讲了，那是不是要开始计算了？热量、碳水、蛋白质，不用这样。我一直说呢，减肥不用做特别精准的计算，意义不大。怎么做呢？首先，我们给梁子一个食物表，我们可以呢，直接用我书上这个食物表就可以。让梁子先做到只吃这个食物表里的食物，只要是食物表里的食物呢，你可以随便吃，想吃哪种吃哪种，想吃多少吃多少，但是呢，吃饱了就一定要停下来，不能吃撑。 食物的加工方法上呢，午餐、晚餐每顿饭是20克的植物油，满足20克的植物油情况下呢，加工方法可以随意。其实除了油炸不能之外呢，剩下的加工方法20克植物油基本都能满足。而且呢，通常的要求是10克，因为粮子呢情况特殊，植物油呢可以稍微的宽松一些。有人可能说呢会粘锅，那么用小火的话，用不粘锅来炒这个油呢，炒菜是没问题的，客观上是可以做到的。减肥呢是为了自己而努力，所以只要不是客观上真的做不到或者非常的苛刻的话，你就要尽量努力去创造条件。然后呢，在具体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两件事，一个是呢小口进食，小口吃，原来的一大口现在改成几小口；第二个是每口食物要咀嚼起码20到30次再咽下去。所以呢，这个第一阶段减肥其实很简单，也不用给食物称重，也不用遵循复杂的食谱，也没有加工食物的限制，无非呢就是吃食物表里的东西，用对油，小口吃，多咀嚼，吃饱了马上停下来。这个食物表呢里面东西其实不少，只要下点功夫还是能够做出味道基本不错的食物的，起码呢不是水煮菜鸡胸肉，减肥没必要那样减。而且呢，粮子也不用真的100%执行这个食物表，执行到80-90%就有非常好的效果了。减肥者在执行层面上呢打折扣是一定的，所以在安排饮食的时候就要适当的严格一点，把这个折扣考虑进去。在这个第一阶段，只要执行的好，粮子会瘦得非常快，一般来说可能还要调慢一点速度。当然还是那句话，前提是真的他认真的执行了，这个是大基数减肥者的难点。我以前讲过，减肥小基数中等基数反而呢比大基数好减，原因不在客观上，在主观上。中小基数执行力普遍强于大基数同学，尤其是小基数，可能一个50公斤出头的女孩呢就觉得自己非常胖了，很难接受。小基数减肥者呢往往有很强的减肥意志，执行起来呢基本没问题。但反过来呢，大家也可以想这么一个道理，大基数同学能把自己胖到这么一个严重的程度，那么要么说明减肥条件实在是不好，要么呢说明对减肥的决心执行力度呢可能确实不太理想。所以呢，大基数同学从身体条件来讲是好减的，但是呢考虑到执行层面，减肥难度要明显大很多。粮子的第一阶段减肥呢，按照上面的方法，假设如果执行到位的话，预计每周减掉3到5公斤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前面的几周呢极大概率会超过5公斤。这个呢不是我瞎说，毕竟呢我实在是指导了太多减肥了，那么什么情况确实我都能做到心中有数。每周3到5公斤速度呢一般来说是有点快了，一般的健康减肥的建议是每周不要超过1公斤，但是对于大基数来说呢可以快一点，对于超大基数来说呢也必须快一点，赶紧瘦下来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当然每周都要做调研，都要调研调整，减肥遇到的问题我都会相应去做指导调整，这个呢是减肥的重点。可能有人想呢，他随便吃能吃饱怎么能瘦呢？这个是因为的在食物表里的食物都是清淡健康的体积大热量低的食物，这些食物吃到饱的程度热量摄入呢也并不会很高。粮子的胃很大，会不会情况不一样呢？也不会，胃大胃小都是吃同等体积下热量密度更低的食物更好。另外更关键的是呢，清淡健康的食物植物油也限制住了，那么也不会做出特别好吃的东西来。大家在这里要注意，减肥就是要吃呢不那么好吃的东西，这样你自然的也就不会吃太多了，吃够差不多的量就觉得饱了。最大的刺激食欲的激素就是美食本身，目前学术界很明确，这个叫口腔愉悦性，或者叫呢食物味觉奖励，这个是进食最强有力的诱因之一。当然减肥的时候呢，东西也不能太难吃，太难吃也坚持不下去。也就是说呢，减肥的时候东西要不好吃也不难吃，在一个恰到好处的程度，这样自然的我们就能通过口味来控制量，最后呢小口吃多咀嚼也能产生更快的饱腹感。而且只要前面执行好了，慢慢的粮子的食欲和口味都会发生变化，对重口味食物呢慢慢就会减少依赖，食欲也会降低。当然呢我也要强调，这都是对普通情况减肥者来说的，粮子的情况呢太复杂太极端，不是说这样减肥对他无效，而是说呢对他来说极大概率上他可能呢不能真的这么做到。所以说呢这也是理论上的推演，大概率呢手术减肥还是必须要做的。 好，理论上来说呢，因为量子的基数大，所以只要执行力度没问题的话，从我的减脂指导经验来看，用这种粗放的方法也能减少到50到70公斤的样子。然后呢，逐渐减少的速度就会放慢，这个时候呢，再进入精准减肥阶段就可以了。精准减肥阶段呢，用我的模块化饮食减肥法也不复杂，也很好用。另外呢，这个阶段可以适当增加一点运动，建议呢是力量训练。有氧的话，哪怕对于瘦了50到70公斤量子来说呢，还是风险会稍微高一些。当然，有人可能觉得力量训练，那么量子肯定是高血压啊，那么能做力量训练吗？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但至少呢，高血压患者呢不是完全不能做力量训练的，而且力量训练也有一定的降压的效果。这个呢是目前的比较新的一种认识。我们看，这个是力量训练、有氧训练和混合力量有氧的训练对降血压来说的效果。有氧训练和混合训练降压效果呢是最好的，但是力量训练呢也有降压效果。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对于针对非白人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力量训练跟有氧降压效果呢是一致的，他们两个都很好。但是呢，对高血压患者做力量训练来说，一般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看，这是高血压的运动治疗。我们看力量训练的方面，它的注意事项呢，比如说要用相对较轻的重量，一般是40%到60%的 ERM 的重量。另外，运动前要进行有氧的热身。另外还要注意一点，避免憋气发力。我们注意，像我们说的瓦式呼吸，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还有呢，不要太用力的抓握器械。这个主要考虑到等长收缩对瞬间高血压的影响。最后呢，组间休息时间要比较长一些，一般建议组间休息时间在120到180秒的时间。当然，这个是泛泛的说，我没有条件详细讲。另外呢，如果真的要给量子安排运动的话，那么必须先做全面的运动安全性的测试。所以说呢，还是要非常的谨慎，也很复杂。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我是杨伟军，下周呢我打算给大家做一期直播。之后呢，咱们定期的每周都会做一期直播，具体时间和内容呢，会再通知大家。好，我们下周再见。